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妥拉新循环第十五周，进去，进去。本周我们也刚好碰到希巴特月的月朔，而这个月朔呢，刚好又是1月23号的自由日。啊，真的是神在表明这个日期的对齐。我相信在新的一年2023年，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一个新的自由。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些天上法庭跟土地罪孽的见证。啊，有一位在美国的姐妹告诉我，她12月碰到一个刚刚啊在5月底受洗的弟兄，因为他他的这个太太被诱拐外遇，台湾的公司停摆，家庭快要崩溃，他觉得他的家庭事业莫名的被抢夺拐走。后来他受洗，然后12月他开始做天上法庭，然后才做到第五天，他的老婆已经自外遇对象家中搬回家，女儿也开始经历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美国的房产问题也开始解决。他说第一天祷告，整个家就开始转变，他的太太变得可以沟通，对方开始愿意放手。他自己本身是北大法律系的，他觉得天上法庭根本就是一个重装武器，超级神奇，他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么同时呢，我也听到我们有一个分堂，他们做完土地罪孽，很奇妙，用很低廉的价格买到他们一个分堂的产业。那同时有一位弟兄也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做天上法庭他会一直不断的流那个眼油跟晕眩。我说你已经打中靶心，鼓励你继续祷告。结果他第二天他就开始进食的时候做这个祷告，但是呢，当他做这个祷告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房东通知他说要收回房子，他就想，哇，这个是天上法庭的震荡，不知该如何。后来大家就为他祷告，问他说看房东要不要卖房子给他，结果想不到房东竟然卖低于市场价，低于200万，低了200万卖给他。他说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现在在我周遭有蛮多的教会都重新在推动做天上法庭。我也鼓励大家不仅做天上法庭，也做土地罪孽，因为已经开始又有更多的见证，大家开始得地为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恩宠。恩宠就是神为你做了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你目标的力量是你神圣的力量，是一个不寻常的祝福，也是一个超自然的优势。就像恩典恩宠不是赚来的，也不是应得的，它只是它惊人的良善、丰盛的慷慨和无比仁慈的满溢出来。神片刻的恩宠胜过你一生的努力，他的恩宠会为你打开你没有资格进入的房间，他的恩宠会把你这个不配拥有的机会带到你的面前，他的恩宠会让合适的人在最佳时机进入你的生活，他的恩宠会让你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能茁壮成长，他的恩宠会让你有能力对那些职位高于你的人说出有权柄的话。但愿在新的季节我们能够真的是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恩宠。如同亚伯拉罕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这个对罗德，当罗德要跟他分家，他说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你看亚伯兰并没有为这个决定祷告，他甚至没有查看不同的地点的土地的本质，因为他相信神的恩宠是在他身上，而不是他周围的环境。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说的，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百姓，罗德你爱选哪一块地就选哪一块地，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做天上法庭或者是土地罪孽，其实是让神除去在我们生命中一些拦阻恩宠临到的这一些的 咒诅，当这一些的咒诅这个挪走之后，神的恩宠自然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要提醒你，下个礼拜1月25号是树木新年，那么这个树木新年是树木结果子的开始，也是对个人与群体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记号。在利未记19章23到25节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那么我们看到这其实是冬天转换为春天的时刻，对于以色列地这是一个冬天转换为春天的时刻，我们会看到白日逐渐的增长，日头也每日更加明亮，这是我们要多多祷告撒种的时刻。此外我们也要为自己以色列向主献上感恩，感谢主在冬天的保守与供应，感谢一切的干旱与旷野，感谢那曾经经历过的艰难与困苦，让我们以充满感恩的心迎接春天的来临。所以鼓励你你可以种一棵树你也可以有结果出手果子的奉献我要见证在两个礼拜以前就是希伯特月的月所，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奉献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出手果子的奉献，结果她在一个礼拜不到期间，她就经历到一个我觉得大概是十倍以上的祝福，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出埃及记的十章一节到十三章的六节，先知书耶利米46章13到28节，新约的希伯来书9章11节到28节。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记述了十灾的前面的七个灾，那么接下来是三个灾。我们看见这十灾对于法老来讲是一个考验，其实也是神对摩西领导力的训练，所以身为领导人的你预备接受面对艰巨的环境要带来的挑战吗？因为就在我在传讲的时候，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包括在台湾，我们看见 Omicron 都有这个肆虐的情况，好像这个不管是疫情或者是通膨，好像有许多的挑战在前方等着我们，但是当时的摩西可以胜过这些的挑战，那你是否也预备面临这些挑战而靠主得胜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的神迹。我们看见是神许可法老甚至和他的臣仆心都刚硬，如果单单只是法老的心刚硬，好像影响力还不会那么大，如果连他的臣仆的心都刚硬，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环境是更加的艰难。但是呢，到了二节你就会看到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不但是像我在上周所传讲的，神要显明他是耶和华，而且他渴望看见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认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他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的耶和华。并且我们在这里看到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因此弟兄姊妹，不管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中，你上面的权柄是如何的刁难，你要知道 神掌权，而且神有他更高的心意。所以呢，我们看见刚刚在一节那边，法老和臣仆的心都刚硬，但是呢，当这个冰雹之灾下来的时候呢，到了第七节，我们就会发现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弟兄姊妹？埃及已经败坏了，埃及已经败坏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冰雹其实已经带来了一个经济的震动，因为已经伤到一些的农作物。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不但是有这个瘟疫的挑战，其实也有气候变迁的挑战，但是我们就看到臣仆的心松动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的法老是说一不二的，法老是好像神一样尊贵的人物，但是他的臣仆，他的心竟然松动，所以我们就看到法老的权威已经开始松动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十一节那边就讲到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法老已经开始松动，容让壮年人出去侍奉耶和华。接着我们来看到蝗灾，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下的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真的是粮荒了，所以呢法老自己承认得罪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刚刚是臣仆的心松动，而如今法老开始承认自己得罪神，但是呢他的心仍然刚硬。接着就是黑暗之灾，我们看到黑暗之灾这个在十章二十一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是摸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前面都是亚伦伸杖，但是现在是摩西自己伸杖了。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末世的光景就像这样的光景，它并不是这个一般的黑暗，并不只是像天黑那样的黑暗，这样的一个黑是黑到一个地步，我相信那是一种权势，是让人我相信埃及人应该家里也有蜡烛啊，可是为什么好像都不能见光，不敢离开本处，这样的一个黑其实是容让人的心中惧怕。我相信这一个末世的这个黑暗就是这样的黑暗，但是我们看见唯有神的百姓家中有亮光。结果是什么呢？在24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所以法老越来越放宽条件。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11章2节，这个摩西就叫就传与百姓，叫他们男女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知道整个的疫情其实是有很大的震动，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正要在末世要兴起一个极大的财富转移。真的奉主的名要祝福你， 有得获财的能力，并且身为领导人的你，在这个法老还有法老臣仆面前呢，都看为极大。感谢主，我们看见刚开始法老召摩西来说，你们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但是等到十灾过后，我们看到12章31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的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所以你会看到法老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无法不完全的降服，他说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艰辛依赖主的时候，环境要为我们效力，终有一天是依我们所说，而不是依我们所说，乃是依着神所说的，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并且呢，外邦人连外邦的君王都知道要寻求我们的祝福，否则福就不能够临到他。那么在本周的妥拉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月朔被定定。我们知道这个在创世纪呢有讲到关于安息日，安息日的分别为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月朔被定下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么这个正月呢，就是亚比月，也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尼散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新年从旧俗开始，因为原来的年呢是吹角祝棚的时刻，但是呢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是从旧俗开始。所以吹角祝棚的新年是一个创造的开始，但是呢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新年，正月的新年呢，却是救赎的开始。神要把我们带进救赎的循环，上帝救赎我们脱离了奴仆的重担，并且使我们做时间的主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不但定了这个月朔，他开始定定节期，就是逾越节，神开始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时间的循环，让我们脱离时间上的捆绑而进入上升的循环。如果弟兄姊妹对于上帝希伯来的时间观不太清楚的话，我鼓励你报名无花果的课程，就是以撒家的课程，在那里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比较多关于神对时间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上帝不但是要救赎我们脱离埃及奴仆的重担，实际上他不要我们进入这一个时间的捆绑，他乃是要开始带领我们进入这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时间观。特别是身为华人的我们，在过去我们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是我们一年大概就是有年节的时候我们放假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勤劳做工，也没有所谓的礼拜六，没有礼拜天但是呢感谢主，若不是神所定立的这样的一个希伯来的时间观，后来透过这个基督的拯救影响了西方的文明，否可能现在我们真是一年365天只有这个过年的时候才放假，而我们仍然在为奴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既然神的救赎是这样的大，已经把时间分别为圣，所以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安息日不要浪费了你的安息日，乃是应该使它分别为圣，使得你不在时间当中做奴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地方呢 主就开始吩咐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附加取羊羔，一家一只，到了14号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12节那边就讲到，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将来有机会学习到，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不管是这个他在这个14号他怎么样的被卖被杀等等，都跟这个逾越节羔羊的过程是非常的吻合，而且我们看到羔羊的血到如今仍然有功效。这是神向我们所订立的血约。但是呢，我想我同时要再一次的提到关于现在的以色列因为在两年前我们知道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的看见以色列在逾越节封国封城锁国封城，而且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得外出这应该是除了摩西的这一次，在历史中从未有过的这样的律例，我们就知道上帝正在重演当年的逾越节。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疫情肆虐，他们已经要达到第四季，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去求这个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恳求主真的是借着这样的难处，让犹太人他们开始要呼求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因为他就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为以色列祷告，愿耶路撒冷平安。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首先在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上帝透过这十灾，其实要叫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认识神。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说，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力，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然后他就提到，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世世代代的信仰传承。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不是你这一代的神他是你下一代的神，他是你下下代，他渴望世世代代你的全家都以他作为居所。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此的祝福你。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在13章那边讲到，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世境之内不可见有效的饼那么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好，或者在十三节，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然后十四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你自家领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信仰是有问有答的，信仰是需要父亲去传承给孩子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了你的家庭祭坛，不要忽略了你的家庭的传承，因为这才是信仰的基石。那么我想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我们来看啊，12章的39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单言的神，但是摩西却单言了神。因为在创世纪15章13节，其实神对亚伯兰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你就发现多了30年，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等不及。好，弟兄姊妹，好，在这个地方，好，我希望我能够表达的清楚，430年减掉好，摩西在旷野的40年是390年，那时候摩西是40岁。但是呢，如果好，真的照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400年就走出埃及，摩西应当是50岁。所以摩西50年的时候，就是他的禧年的时候，应当也是以色列出埃及的一个自由的禧年。但是呢，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因他的怒气好，反而单言了自己40年，而单言了以色列30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怒气好，使得我们个人的命定单言啊，也甚至单言了你的命定所要帮助的一群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上到天上法庭去处理我们生命中，甚至在我们罪孽系统的软弱，以至于我们的个人的命定和国度的命定都不单言。 Amen。 好，这里的金句呢，就是啊，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弟兄姊妹，你看你自己是耶和华的精兵吗？神看你是军队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自己也是耶和华的精兵，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啊，不将事物缠身，好，乃是以神的国为念。所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为着本周妥拉的学习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已经开始使时间被分别为圣。主啊，是的主，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爱惜光阴。哦，主啊，是的，要被圣灵充满，并且主，让我们从你的眼光看我们自己，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耶和华的精兵，并且要奉主的名。主啊，是的主，你光照在我们血脉系统当中所有的罪孽，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对付，好叫这一些罪孽系统不能够再成为我们进入命定的单言。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中的单言都要被挪走。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主啊，进入神的神的时间，让我们进到神在这个新季节要带领我们进入的命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祝福大家。